美国总统拜登5月23日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包括美日印和部分东盟国家在内，总计有13个印太国家成为首轮的创始成员，约占全球 GDP 的四成。作为东亚第一岛链核心的台湾，基于史上最佳的美台关系和持续深化的经贸合作，再加上多达200位美国跨党派议员的支持，原本期待能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但现却被排除在外。台湾各界除了失望外，对美国也不无抱怨。对此，台湾的国发会主委龚明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美国透过 IPEF 展现重返印太的决心，并跨出实质的第一步，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或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他说，台湾有资格也有意愿加入，未来将等待时机突破。龚明鑫说，
我们在经贸上的资格也好，条件也好，或者是我们可以提供的贡献也好，基本上都是 qualified。 国际上有政治上的现实，那我们也理解，但是我们就必须更努力排除这些可能的一些障碍，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准备好，总是有一些的时机啊，可以去做一些突破的。
虽然 IPEF 的实质规范尚未正式出炉，但龚明鑫表示，台湾未来将继续提升四大经济面向，包括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洁净能源与高标准基础建设，以及税务与反贪腐等议题，以积极营造加入 IPEF 的条件。龚明鑫说，
这四个面向我们都一直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所有的区域组织或区域整合，只要对全世界有贡献的，台湾都愿意加入。台湾是有那个实力，是在供应链扮演一个关键性角色，尤其是我们2016年开始进一步布局五家的产业，更新兴的一些产业，包括 IoT、AIoT 的部分，研发出智慧城市、智慧机械，也研发出很多的这个智慧工厂相关的一些 solution， 都有助于将来在新的供应链里面产生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龚明鑫指出，美洲贸易战后，台商启动供应链重组，也配合美国的清洁网络倡议，将自通讯产品、半导体业的部分产线从中国逐渐移回台湾，部分产业也扩大布局往其他东南亚国家、墨西哥或中东欧发展，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他说，台湾和多国的双边产业合作与经贸发展已小有成果，未来将积极发展多边关系。龚明鑫说，
以前中国在这个欧洲经营比较久，现在很多国家也会排除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障碍，开始跟我们谈一些合作啊，甚至于有一些国家还因此可能被中国做惩罚，包括立陶宛等等，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这不仅仅是商业上的一些发展，甚至于是价值立场上的一致性。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持续的往这个方向，时机一到就会水到渠成。
IPEF 为纳入台湾引发台湾朝野反弹，民众党批评美台关系号称坚若磐石，但时有落差。蓝营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则在脸书批评台湾外交部工作不力，因为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竟是看报纸才知道被排除在 IPEF 之外。而绿营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也认为，若美国只打算深化美台双边关系，不让台湾加入多边的 IPEF， 实为憾事一件，因为两者成效完全不同。而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台湾网也以民进党当局屡屡谄媚却频遭打脸来形容此一发展，并嘲笑称台美关系坚若磐石，敌不过一中政策。对此，台湾外交部早于5月22日就发布新闻稿，引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话表示， IPEF 是一个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架构，美国不会对台湾在内的任何伙伴关闭大门，因此台湾将持续争取参与。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已计划近期再度会晤，共商台美经贸关系的前景。换言之，台湾虽在 IPEF 失了面子，但美台实质合作的里子不会少。尤其拜登在启动 IPEF 的同时，还公开承诺台海若开战，美国将出兵协防台湾，一改过去对台安全承诺的战略模糊立场。对此，美国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帕米拉·肯尼迪5月25日也发表专文分析，拜登的军事护台说符合美国对印太区域伙伴的承诺。肯尼迪表示，台湾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在印太地区有其重要地位，现虽被排除在 IPEF 外，但美国和其经贸伙伴仍会加强与台湾的双边联系。美国去年6月发布的供应链韧性评估报告曾多次强调台湾，日本也寻求深化和台湾的经济安全合作， 并鼓励台湾申请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TPP， 这些都代表台湾的无可取代性。肯尼迪写道，将台湾排除在 IPEF 外是美国的政治操作，为了争取那些怕激怒中国的国家，而非削弱台湾在全球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深化美台经贸关系将让台湾的盟友更重视台海关系的稳定，尽管受限于政治阻碍，将台湾纳入区域经济框架代表台湾与国际有相当程度的合作。虽然中国必然反对，但此整合有助于提升供应链安全，也能让该区域更抗拒中国对台的野心。位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也同意，台湾被排除在 IPEF 外，不是美国屈服于一中政策，而是为了破解东盟国家的中国情结。邱俊荣告诉美国之音，
东协国家对台湾还是有一些疑虑，特别是中国因素在里面，所以美国必须要取舍。如果他要让台湾加入，他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去拉拢东协国家。两相权衡之下，当然东协第一个国家多，第二个经济体和资源相对丰富，所以从客观的角度来讲，为了要拉拢东协，暂时台湾没有办法加入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
邱俊荣分析，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全球经济渐一分为二，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追求公平自由的国际贸易，一是中俄为主的以非市场经济体和干预贸易的威权国家。在此前提下，他说拜登政府之印太战略接诸的十大行动计划皆冲着中国而来，因此 IPEF 看似攸关经济，但实为美国重返印太对抗中国的蓝图。因此若单就经济和供应链考量，美国绝不会排除台湾。不过邱俊荣说，台湾各产业虽紧密镶嵌在各国的供应链间，但缺乏原料和最终产品，因此台湾若在全球供应链上出现与他国衔接的问题，短期冲击虽有限，却不利台湾长期的产业发展。他说，台湾在半导体等诸多产业的供应链上都扮演重要角色，但许多欧美国家一方面依赖台湾，一方面却担心台湾面临的风险太高，一旦两岸开战，全球供应链恐跟着大崩盘。在无力保全台湾的情况下，多数国家选择分散风险，要求台积电 TSMC 前往他国设厂，最终恐弱化台湾在供应链的关键角色。这是台湾面临的残酷政治和经济现实。邱俊荣还说，台湾位于美中抗衡的第一线，又有无可取代的供应链，美国因政治因素排除台湾，对印太各国是极大损失。邱俊荣说，
如果是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讲，你把台湾放在外面，整个 IPEF 本身的价值就会跌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状况。我们本来在供应链里面就很重要，再加上台湾是一个指标性的国家，那你不把台湾放在里面，对美国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看的事情。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南亚国家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则乐观认为，台湾仍有机会加入 IPEF。 徐尊慈说，
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次不参加，但是未来随着议题的进展，也会有新的成员来加入。美国一直强调说，这个架构协定它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机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台湾没有办法立即参与，不表示说未来不会有机会参加经济架构下面的若干议题。
徐尊慈表示，台湾仅跟新加坡和新西兰签有自由贸易协议，如果能加入美国主导的 IPEF， 其他国家将面临较少的政治压力来跟台湾强化贸易合作，对印太国家也会有实质帮助。徐尊慈说，
这些国家也希望说可以争取台湾在供应链上的合作，不管是邀请台湾到这些国家投资，或者是跟台湾在技术上、人力的培育上面可以有更多的合作。如果台湾没有办法加入的话，这些国家也欠缺一个双边的机制来跟台湾探讨合作，所以对他们来讲会是很大的损失。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